欢迎收听《希望之星》焦点新闻，请听下边详细嘅内容。星期一，拜登总统喺华盛顿嘅美国国务院发表演说，总结其四年任期嘅外交政策成绩。佢强调，尽管全球仍面临不少挑战，但美国嘅对手相较于四年前已经显著削弱，美国嘅全球领导地位得到加强。拜登强调，美国正是赢得全球竞争，并不会好似人们预测的这样在经济上被中国超越。而俄罗斯和伊朗在没有被美国直接参与的情况之下，因战争而被削弱。拜登表示，通过支持乌克兰对抗俄罗斯的入侵，以及为以色列提供坚定支持，他的政府促进了全球稳定。他说，同四年前相比，美国更加强大，我哋嘅盟友更加团结，而我哋嘅对手则更加脆弱。针对中东局势，拜登透露，调解各方已经接近达成停火协议。佢表示，呢个协议不仅将促使哈马斯释放喺加沙劫持嘅人质，仲将为该地区提供急需嘅人道主义援助。佢强调，这个是恢复和平的重要一步，巴勒斯坦人民理应得到和平和尊重。这项协议的谈判得到了美国、埃及和卡塔尔的积极斡旋，并有望在1月20日拜登卸任前取得进展。据报道，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表示，各方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但仍需克服一些关键障碍，尤其是哈马斯方面的立场问题。除了中东问题，拜登还提到伊朗的影响力因美国的外交努力而减弱，包括2024年两次袭击以色列事件中的应对措施。他说，如今伊朗比数十年来任何时候都更为弱势。随着拜登即将卸任，他的外交政策遗产将由后任总统特朗普接手。分析人士认为，相关议题的持续发展并对未来的美国外交方向产生深远影响。目前北约成员国正迅速调整其国防策略，面对俄罗斯可能带来的威胁。德国国防部长鲍里斯·皮斯托留斯星期一表示，德国将同波兰、英国、法国和意大利携手合作，加速执行北约新的武器和兵力目标，并表示北约计划在今年夏天而非原定的10月确定新的能力要求。皮斯托留斯指出，这个调整为北约赢得了更多的时间，德国将能够更早地开始相关部署。此举旨在应对地缘政治局势日益紧张的挑战。据悉，新计划的核心是提高北约军费开支目标，目前为各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然而，美国后任总统特朗普近日提出将目标提高至5%的建议。皮斯托留斯认为这个不切实际，并表示这个将占德国总预算的40%以上。他强调，真正的关键问题在于北约各成员国能不能够迅速实现新的能力目标，以及在需要时是不是具备充分的防卫能力。与此同时，北约内部还是考虑将现有军费目标提升到3%。法国国防部长塞巴斯蒂安·勒科鲁则透露，法国计划持续增加军事预算，但尚未提供具体数据。波兰国防部长雅迪斯雅夫·科西利亚克·卡米什表示，欧洲必须展示其实力。他呼吁欧洲军事工业的整体发展，并计划在巴黎召开5集团下的一次会议，深入讨论资金筹措的细节。在国内，德国将成立一支专注于领土防卫的新师团， 呢個係其軍事結構嘅重要調整。該師團將從今年4月1號開始運作，專門負責保護國內基礎設施，例如港口、鐵路和補給線。這個計劃旨在加強本土安全，同時支持北約在歐洲的整體部署。根據北約軍事委員會主席羅布·鮑爾的說法，北約正面對冷戰以來最嚴峻的安全挑戰，俄羅斯的行為被認為是對歐洲安全的直接威脅。雖然俄方對相關指控予以否認，但北約成員國仍然加強了警戒級別，德國亦在度全力準備來到應對可能爆發的衝突。未來北約的快速反應部隊將通過德國北海港口部署到東歐地區，進一步增強北約的前線防禦能力。皮斯托留斯呼籲北約成員國應該加快步伐，共同實現聯盟的戰略目標，確保地區穩定和和平。南加州消防員正面對嚴峻挑戰，試圖控制洛杉磯地區的多處大火。然而氣象局警告，從今個禮拜一晚間到禮拜三上午，南加州將迎來持續強風，風速可達每小時80公里，陣風甚至超過每小時110公里，可能引發火勢爆炸式增長。氣象局已發布紅旗警告，說當前情況特別危險。洛杉磯地區已超過8個月未見顯著降雨，加上乾燥的氣候和強風，火勢迅速蔓延。官方數據顯示，自火災爆發以來，已經有至少24人死亡、16人失蹤，並造成數千億美元的經濟損失。在洛杉磯帕利塞茲地區，火災燒過的面積達96平方公里，已經造成8人死亡。目前火勢僅控制14%。另一場位於北帕薩迪納和阿爾塔迪納的伊敦大火則導致16人喪生，燒過的面積接近60平方公里，控火進展達33%。加州林業和消防局表示，另一場在西爾瑪地區的喀斯特大火燒過的面積雖然不足4平方公里，但因燒毀多處建築，已經成為當地居民關注的焦點。目前火勢已控制89%，截至目前野火共摧毀超過12000棟建築物。由於火災影響，洛杉磯地區約100,000名居民被迫撤離。儘管部分學校和體育賽事逐步恢復，但原定在今個禮拜一晚間的國家橄欖球聯盟季後賽已經被轉移至鄰近的亞利桑那州舉行。目前包括加州在內的10個州派出14,000多名消防員參與救援，並動用了超過1,300輛消防車和80多架飛機。美國國防部亦派出加州國民警衛隊協助救火。加州州長加文紐森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這一次野火或成為美國史上最嚴重的自然災害之一，損失估計高達1,350至1,500億美元。他呼籲對火災原因進行獨立調查，並關注供水不足等基礎設施問題。拜登總統亦都對火災表示關切，並在聲明中說，我們為那些在火災中失去生命的無辜者深表悲痛，並向消防員和急救人員致以由衷的感謝。拜登已指示聯邦政府提供所有必要的資源和設備，支援加州的救援行動。美國正採取目前為止最強硬的一些措施，來到限制中國在人工智能 AI 領域的發展。 要求企業在出口有關其 AI 模型的某些信息，以及在海外建立大型 AI 計算設施時必須獲得政府批准。美國之音報導說，拜登政府一直試圖在科技領域阻止北京獲得先進能力，不斷控制 AI 晶片的漏洞，並且堵塞制裁漏洞。幾日之後，特朗普政府即將上台，新政府亦即將採取更多措施，確保美國在與中共的競爭中獲勝。美國政府13號發布的制裁新規，將在180日之後正式生效，屆時特朗普政府有對法案進行斟酌的機會。最新的限制措施阻止英偉達公司和超威半導體公司的部分產品銷售到中國。另外，政府亦要求獲得授權的公司必須嚴格遵守要求，並且在尊重人權方面制定計劃或保留記錄。在新的規定之下，包括日本、英國、韓國、荷蘭和台灣等18個國家在晶片供應上不受限制。另外，包括新加坡、以色列、沙特、阿聯酋等120個國家屬於二級限制，擁有限制配合。第三類國家包括中共、俄國、伊朗和北韓，被要求完全禁運。另外，位於美國國內的公司只能夠將50%以下的 AI 算力部署在美國本土以外，對任何單一國家的算力部署不能夠超過7%，對第一級國家以外的磅算力部署不能夠超過25%。白宮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表示，新規讓我們的戰略競爭對手難以透過走私和遠程存儲途徑來到規避出口管制。他還說，新規亦將創造動力，鼓勵我們世界各地的朋友和夥伴來到以值得信賴的供應商來到開發先進的 AI。 特朗普提名的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人選約翰·拉特克利夫星期三將出席審議他提名的美國參議院的小組會議。如果拉特克利夫的提名獲得確認，《華爾街日報》14號報導，一名與拉特克利夫關係密切的人士說，拉特克利夫將推動對中國高層官員採取激進的間諜行動，並推動旨在對抗中國在全球日益增長的影響力的秘密行動。這位人士說，拉特克利夫還可能採取這類行動來到阻止中共最近發起的網絡攻擊，包括對電信網絡的入侵。美國聯邦調查局局長克里斯托弗雷將來自中共的威脅定義為是我們這一代美國人所面臨的決定性威脅。他警告說，中共黑客潛伏在美國基礎設施關鍵網絡中。雷星期日在接受 CBS 新聞採訪時表示，即將上任的特朗普政府面臨的最大威脅仍然是來自中共政府。雷指出，中共的網絡攻擊計劃規模是世界上最大，超過所有主要國家的總和。中共竊取的美國人個資和公司數據比全球大大小小其他國家加起來還要多。他進一步強調，這一種威脅不僅限於網絡盜竊，中共還在針對美國民用關鍵基礎設施進行預先部署。他指，黑客潛伏在關鍵網絡中，準備在其選擇的時間和地點發起攻擊，對現實世界造成嚴重破壞。當被問到中共是不是已經將惡意軟件植入美國關鍵基礎設施時，雷確認了這一點，並舉例提到水處理廠、交通系統、能源部門、電網和天然氣管道等關鍵領域面臨的來自中共的潛在威脅。他還提到，最近針對美國電信系統的攻擊顯示中共在網絡威脅上的活動正變得更加活躍和危險。雷表示，這是中共的另外一部分網絡威脅， 尚未得到公众关注。他认为这方面迫切需要得到关注。